各位弟兄姐妹姊妹平安，感谢神，到了我们这一次大会委身基督灵命塑造的最后一堂的信息。从第一堂的信息，我们看见委身基督灵命塑造的中心是基督耶稣，福音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福音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得着基督。在第二堂信息里面说到操练敬虔，这正是我们委身基督灵命塑造的目标。操练的目的是要达到敬虔，在敬虔上长进。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过圣洁生活，圣洁是分别为圣，完全归主。那么第三堂信息说到委身基督灵命塑造的这个过程，叫每一天每一天不断的进升，要在主基督耶稣里长进。昨天晚上第四堂信息说到这个委身基督灵命塑造的这个 context 的处境是在家庭中，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开始，都要活出、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这是基督是主，在落实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那进而在我们的教会侍奉工作里，也能彰显出基督是主宝贵的重要的中心。那么到今天最后一堂信息，讲到委身基督灵命塑造的必定带来的这个 result 结果，那就是我们永蒙保守，神的旨意一定必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他荣耀的恩典直到称赞。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在这最后这一堂的信息里面，带来思想注目仰望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有得救到底、永蒙保守的确据，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保守自己，我们努力的看好自己，乃是他的大能必定保守我们这些自己软弱啊、这些退后、这失败的我们，在他的大能里，他必定主必保守我们到底，是他的大能，不是我们的能力，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犹大书，请翻到犹大书，新约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犹大书第20节到第21节。翻到我们同声诵读的话语，记在犹大书第20节、21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再请念一遍，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请弟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开始到今天，在看见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够用。感谢主，你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你的完全。这时候恳求主圣灵保惠师再一次借着主的话语圣道，在我们心中做工，照明我们心中眼睛，我们再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要在我们这些新人身上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主耶稣从自己复活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心里充满感恩，先向我们的心说话，成就你的美意。你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需要，我们软弱，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也把在我们当中慕道友交到主手里，把我们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整个教会恭敬奉献在主的手里，求主使用，彰显主的荣耀，使得周围人得听福音，得蒙益处。主，感谢你。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把我们再看见这个宝贵的真理，并实在生活里面来经历这个真理，就是主，你必定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你既爱世间属你的人，就爱我们到底。你凡靠着你进到父神面前的，你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你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也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果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或做现阶段一些计划去规划，我们必须有一个蓝图，有个大的图画。如果我们要参观一个博物馆或一个森林公园，我们一定要了解有一个鸟瞰图，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馆里面我们看什么，这个公园里我们可以参观什么，欣赏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如何用我们的时间一站一站去看，哪些是一定要看的，哪些是可看可不看的。所以总是这个 first thing first， 就最首要的先做，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委身基督、塑造灵命的人生，那个中心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计划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对我们现阶段一点一步的带领，必须要了解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大的蓝图是如何成就的，如何实现。因此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预先知道所爱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所预定的人就招他们来，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在万事创立世界以先，他所爱的、拣选的，甚至所预定拣选的他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圣子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为我们付出确定的赎价，在十字架主耶稣说成了，他没有说还要等后来看看你信不信才成，他就已经说成了。圣灵宝会是在所定的时刻将主耶稣的十字架救恩实现实施在我们生命里面，使得我们得到重生，使得我们可以悔改相信称义成为圣洁，最终必得到荣耀。所以你看神的救恩计划是确定的，一定要成就的。所以他所预定所拣选的人，他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为义，所称为义的就得荣耀。你看这个圣经，或者你看中文英文都一样，原文更是如此，那就是都是同一批人，神所确定的、神所拣选的，这些人至终必得着荣耀。换句话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永不灭亡的。这个问题也说到，在一般的华人教会里面，从上个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不断的争执讨论一个题目啊，不是题目有问题，是讨论的人本身有问题。那就所谓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主题了。那么有人说，那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呢？那这个我说这个主题本身是圣经要讲的需要真理，很遗憾的是从华人教会的历史来看呢，对这个问题多半是不清不楚的啊。有人说赞成一次的又有用的，有人不赞成，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遗憾的是这些理不一定合乎圣经真理，所以要归回圣经来看。那这个主题是其实是永蒙保守，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名称容易导致误解， 的确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那关键在于什么呢？英文是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就是。那这个最终就翻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名称，这个措辞用字不太理想。关键在于，如果你先不解释，你没有先解什么叫做一次，什么叫得救，什么叫永远，那你没有办法解释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所以有人把这个理解成我一次受洗就涌上天堂嘛，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受洗不代表用真正得救。那得救又是这个名词，是个很大的名词 ，salvation 得救救恩，在圣经里面它涵盖了神的救恩计划，从万世以前的神的预定拣选我们，到最终我们在基督耶稣完全得到荣耀，整个都叫做 salvation， 这是个奇妙的、伟大的、奇妙的救恩。所以当你说得救的时候，你要讲清楚什么意思。所以这样说来，所以得救不是单单受洗啊，得救不是单单重生而已，重生之后称义成为圣德荣耀，都是在整个大的得救范围之内。所以当圣经用了得救这个字的时候，你要了解上下文才能清楚到这个什么意思，要不然这个名词就变成一个所谓的 big umbrella， 是很大的一个包罗很广的用词，反而不清楚你在讲什么了。因此缘故，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上下文，从整本圣经已经解经来对这个得救 salvation 这个救恩有一个完整真实的具体的认识。那有些人误解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神过去救我们，他现在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有些人说，你看啊，神过去救了我们，他现在继续救我们，将来呢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得救到，指望他来救我们，好像我们得救是不确定的。那其实不对的，因为这个所谓神过去救我们，他现在也继续救 他将来还会救我们，这个是可见这个得救这个词，救这个字就含刮了过去、现在、未来。当所以我们归回这个定义本身，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意思说，其实他的意思在讲的是真正重生的人是否有可能在灭亡。所以我们把它改一改啊。你说请问刘牧师，你赞不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你先告诉我什么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就是我举手决志受洗是保证我将来上天堂。我答案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呢？好，是说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永不灭亡。所以我们说真正重生永不灭亡，是这个意思嘛。那所以这样讲清楚之后，就不会陷入那种什么一次得救多次得救的那些误会不必要的争论里面了。那关于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题目的中心就是真正重生永不灭亡的话，那么你就有真正得救道理的确据了。如果真正重生的他还在灭亡的话，有可能失落的话，那这个我们每天最好是要提心吊胆，小心这小偷强盗把我们这个永生偷走了，是不是？所以重生是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这个生命是永不灭亡的，所以真正重生的永不灭亡。那来到教会里面信耶稣了，举手决志了，受洗了，不代表这个人真正重生。圣经告诉主耶稣讲的比喻说到教会有麦子有稗子，撒种的比喻有前面三种，就撒在路旁的浅土石头地上，撒在荆棘里面，这些都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只有好种撒在好土里才真正重生得救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他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记住哦，你从小明白圣经，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小这个词原文是 little one， 你可以翻译个 baby， 是从听不太懂，你从很小的时候小孩子明白圣经，小孩子怎么明白圣经呢？你觉得很奇怪啊？其实，附带一句是，你要好好从小教小孩读圣经、背诵圣经，不要等他长大了，太晚了。有一个母亲，她怀孕一开始，她就天天唱诗篇二三篇，背诗篇二三篇给她怀中的胎儿听。等到她时候满足出生了之后呢， 啊啊，然后他开始到满月啦、半年，大概一岁的时候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能够背出诗篇二十三篇，一字不差了。那大家想，怎么可能呢？就让他背出来，他懂吗？啊，会想这个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小孩子不懂，是你不懂小孩子，因为我们三岁前事情我们都忘了，对不对？小孩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昨天我也讲到，大卫说在母腹里，在母腹里哈、啊，在诗篇二十二篇说，在母腹里就使我有依靠你的心。路加福音第一章说，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所以说，这些婴孩小组，他们死者常天上见我父的面。你不能想孩子跟神没有关系。那这样一个婴儿或者一个胎儿，他离开世界，他夭折了，请问他去哪了？他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他如果是神的孩子，基督徒家庭生的孩子，他一定是到天父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可以了解，说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忽略小孩子，也是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里面的正是这样的人，因为神的是这个天父乐意将他的宝贵的真理启示给像婴孩的那些自以为聪明中通达的，就向他们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保罗说你要记住，你从小就从你 little one baby 时候就明白圣经，那提摩太怎么明白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说到，你的外祖母罗伊，母亲有尼基的信也在你的里面。显然是提摩太他爸爸是外邦人，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有尼基，所以外祖母母亲啊，到他，所以外祖母母亲从小就教这个小提摩太旧约圣经，直到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到了这个路斯德以哥念的时候，那他们一家都知道，哦，原来我们的昼夜盼望着弥赛亚，这是耶稣，他已经来了。提摩太到了后来保罗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同工们都推荐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啊，保罗他为主愿意为主做工，保罗就把他邀请他加入保罗的布道团里面。从那时候起，提摩太就一直跟随保罗在各地传福音，甚至受这一切的逼迫。到了保罗在最后罗马监狱里面等候死刑的判决执行的时候，他写下这个血泪交织的提摩太后书最后一卷书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跟那些世界上人不一样，你要记住你是跟谁学的，你跟你父母 跟你的母亲外祖母学旧约，你跟我学新约的信息，你要记住你从小明白圣经，这本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智慧，使你能够有信心。你知道圣经产生信心啊，神的道产生信心，这个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使你在耶稣得救。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啊，信道就信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有人说信，你会信，信是从听到神的话来，神的话在你里头产生信心，圣灵借着神的话在你里面产生信心，所以圣灵重生我们。雅各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都说，神用他的道，活泼的道、真理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神借着圣灵和圣道重生我们，所以这在我们里面产生。在我们里产生这个叫真实得救的信心 The true saving faith， 当然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信心是神所赐的，因为若不是圣灵界的圣道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不会有信心的。我们可能会有自信心，会有暂时的信心，人本的信心，自我中心的信心，但不会有从神而来这个得救道的这个宝贵的神的选民所得到的宝贵的信心。那这个宝贵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们要运用这个信心过成为圣洁敬虔操练的生活，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在的时候，圣灵界的圣道保守我们的信心， 虽然我们信心会有时会低落，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软弱脆弱，但是他这个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责备我们，带领我们认罪悔改，呼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神的儿女，保守我们一路一路到底，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保守我们永不失脚。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不听我，你们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一定听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我父比万有都大，所以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中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讲很清楚，真正重生的是主的羊，是永不灭亡的。所以既然圣经说这么清楚，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不接受甚至反对这个这么重要又带来安慰的真理，就是神必定保守我们永不灭亡。我想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弟兄姐妹看到有一些基督教徒说啊，我已经受洗了啊，圣经上说我永不灭亡，说我一定可以上天堂，就开始混日子哈啊，犯罪堕落，也不真正的悔改，反正最后一天我再悔改上天堂就好了。所以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认为说所以要告诉弟兄姐妹说，哎，你要当心哦，你是能不能上天堂，最后能不能得救到底还不知道哦，要看你的表现，你现在有没有认真的相信，认真的聚会，认真的服侍啊，有多做主工，你现在多奉献，将来天堂你住大房，你现在少奉献，将来天堂你住小房，类似这一些人本的方法来就开始流行了。所以很遗憾的是，我们唯有归回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永不灭亡就是永不灭亡，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要过敬虔操练的生活，一个真的重生的绝对是永不灭亡的，但是如果你不过敬虔生活追求圣洁，你会凄凄惨惨的进天国，像罗德一样。那如果你真的依靠神的恩典，追求圣洁，过操练进虔，以基督为中心，委身基督，你必定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个得救的确据永不灭亡，不在于我们个人的努力追求，完全他保守我们。如果是靠着像这些错误的解释，不赞成这个永不灭亡的这些人所说的话，所谓的阿米念派讲法，那就是说你现在要努力啊，你现在相信你得救了，那如果过了十年你不相信就没得救了，就赶快先努力靠着自己维持自己，但是也不知道最终会不会得救，谁能保证你最终最后一秒钟不会犯个错误，在那赛跑的时候到最后突然间昏倒还不能到终点了，谁能保证你能够得救到底呢？所以这阿明念派的错误在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努力维持自己得救的地位，那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你如果想靠你自己来维持你得救，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退后跌倒，但是神他有能力保守你拯救你到底，这才是这个真理的真正重要意义。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解神保守我们至终得救，说永不灭亡，最清楚的最简短的是在犹大书这卷书里面。所以虽然犹大书我们知道是警戒我们末世有假师傅假先知等等警戒我们，但是这卷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永蒙保守的经卷。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许你没有听过，但你仔细看犹大书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是永蒙保守的。为什么呢？你看第一节，犹大书第一节，耶稣基督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人啊，这句话一语双关，待会我解释哈。犹大是谁？这个犹大是主的兄弟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犹大，所以叫犹大的名字很多哈。这是主的兄弟犹大，雅各的弟弟犹大哈。 那他自称为是耶稣的仆人，他的确 是感谢神啊，神使用他，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可是他是却蒙拣选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么他写信给谁呢？给基督徒。在这里基督徒被描述为有特别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被召，所以神所预定的拣选他就召他们被召的人。第二呢，蒙在父神里蒙爱， We are loved by God the Father， 哇，我们都是蒙了天父的拣选的大爱，他爱我们，所以他拣选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他为什么拣选我们，是因为按他，因为他爱我们，按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神儿女的名分。所以那个阿米念派说，神拣选是因为他预先看你会有信心，这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圣经所说到唯一神所拣选我们的理由，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的理由，是因为他爱我们和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完全不在于我们身上。这个所谓的无条件，我们身上没有什么条件，叫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看第三个描述基督徒的，第一个是被召，第二个在父神里蒙爱，第三呢，我刚刚念是故意这样念，是为耶稣是保守的，为耶稣保守的。这句话为什么我说与语相关呢？因为这个介系词可以翻译作为，可以翻译作为，这 很微妙的 by 或是 for， 好for 是为，是为了耶稣保，就是神保守我们，是为了主耶稣缘故，完全因着耶稣缘故，或者说是主耶稣保守我们，是为主耶稣保守我们啊 ，by Jesus Christ。所以中文我觉得翻得非常好，就这个为这个字啊，可以念作为啊，用为啊，为主耶稣的保守是被他所保守，为是为他的缘故被保守，真是奇妙，就把这个希腊文介系词的两种翻译方法都可以的都翻出来了啊！所以你念念为念为都可以，为耶稣保守的人，所以至少你可以确定是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保守我们。所以感谢神，基督徒被描述成什么？被召，蒙父神所爱，为主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好了，所以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不是讲保守？当然是嘛。为什么一开始这是你读到新约书信在开头所提到被保守蒙保守唯一的一卷，不但开始是这样讲，你看结束的时候第二十四节，那能保守你们永不失脚，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暇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神。你看见没有，这样神这位伟大的救主，荣耀的主，独一的神，他保守我们，他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所以开始讲保守，结束也讲保守，那这卷书像个夹心饼干，头尾就讲保守，中间就是讲他怎么保守我们。所以首先你看呢，第三节开第二节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加给你们。所以神拯救我们，神召我们，神爱我们，神保守我们，他赐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然后从第三节开始讲不敬虔的人是怎么样，你看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意思说这个真道是保守你到底的，神的话是真道，是大活泼大功效的，比一切良力气还快。如果你一开始真道，你就惨了，你就会被这些假师傅偷进来的迷惑勾引跌倒。像旧约的这个百姓呢，在埃及在旷野有一群人跟着来，叫做闲杂人等。这些人捣蛋试探神，是不是起哄？所以呢，你要记住，你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不容易，丝毫不容让这些违背这个真道，这个能保守你到底真道这些异端邪说。所以今天的时代是个大和解的后现代，
我们在讲台上讲的就是 很好听的话啊，大家都可以啦，信什么宗教都可以，教条大路通罗马呀、啊。哦，基督徒你有各种不同看法，随便你都可以。灵恩派、保守派、什么成功神学派啦，都可以，随便你，只要你传耶稣、信耶稣就好了。这一种听来是宽容，听起来是好像很谦和，但事实上呢，把真道弄得混淆不清。假如有人跟你说，哎，一夫一妻当然不错了，多夫多妻也可以，同性恋也没关系的。你想这个人是破坏了婚姻家庭制度呢，还是带来真正家庭的平安呢？你想这个问题，同性恋可不可怕？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使得孩子不知道如何，男孩不知道如何做父亲，女孩将来长大不知道如何做母亲呢？这撒旦来攻击破坏家庭教会结构的最可怕的武器。可在今天political correctness 要政治上的正确，所以同性恋的权益不能忽略等等，这些导致最后在加拿大、在北欧瑞典、在北欧、在荷兰，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了。美国快了，你不要以为我们加州紧张，明州也为期不远了。因为这是骨牌的理论了，这边倒了，底下明州人可以跑到加州去结婚再回来，你知道吗？那明州政府要承认，不承认的话他就来告你了，除非要赶快立法说本州不接受别州的这个其他的不是应该的婚姻，那明州会这样做吗？你再想想，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需要分享真理清楚，甚至到了地步你可能会被别人逼迫，你分享真理、持守真理， 你可能被别人不喜欢、被别人讨厌。假如我从做传道人二十年开始，我就讲这种温和大家都喜欢听的道，我今天不会是这个光景。我不是说我现在光景不好了哈，我乃是说我就不会遭受这有一些逼迫了。灵恩派也逼迫过我，阿明念派也逼迫过我，没有关系。不相信圣经无人也逼迫过我，给我小鞋穿，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讨主的喜悦，当然我不能因此骄傲自大，我要谦卑柔和。我也不是讲的每句话都对的，但圣经讲那么清楚了，我们要大声传讲，竭力的争辩持守。圣经没有讲的我就不说了，我也没有资格说。那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说清楚，神包括你到底真正重生永不灭亡，这是圣经真理的。不相信这一点，在这点上它是错误的。你就不能说啊、哦，圣经一本圣经，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一定要说别人错呢？如果圣经说到错，我们就要说到错。那圣经哪里有说我翻给你看啊、哦？这是你的解释，别的牧师有不同看法。好了，这些字是这样的，就是没完没了了。回到圣经，在神面前好祷告，神啊，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就怎么照去做。所以昨天晚上有人做见证说，啊，不哪里来的牧师，居然是这样的牧师，是很少看到的，没看过的。这可能是一个鼓励啊。也可能是一个提醒啊，我不是愿意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但我们愿意为主持守这个古老的福音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我们不需要争辩那些不是基要真理的事情，但基要真理一定要持守。好，所以这个记住，从前是要交付圣真道，而记住这些异端。假师父、假教训就会来逼迫，就会来勾引，就会来陷害，就会来试探啊！然后呢，就甚至引用到天使的犯罪堕落也是不守本位。当你不守住圣经的时候，你就不守本位了，你就失去了根基，你就被随风漂流、随流失去，人在江湖就糊里糊涂。那从第三节一直讲到第十六节，从反面来说，你要小心的末世。神保守你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话语圣道，那你要靠着这个圣道去拒绝抵挡，避免陷入那些异端假道的陷阱里面，你自高自大不受本位的试探引诱。然后正面呢，第十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在这本书里面多次叫亲爱的弟兄，是原文所没有是中文讲点点点了哈。那这亲爱这个字因为是阳性词，所以当然可以包括弟兄姐妹在内，一定是这样，所以绝对不只告诉弟兄姐妹当然在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夫妻是合一的啊，所以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是使的使徒从前说的话，记住这个圣经所记载，记住圣经是使徒的教训啊。然后第二十节再次提醒说，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永生。那这个是积极正面告诉我们如何过着蒙神保守的生活。所以注意看的话，既然前面一开始第一节讲是为耶稣基督保守，为耶稣保守，然后到第二十四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叫你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的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神。头尾讲保守，谁保守谁，要弄清楚啊，不是你自己保守自己。头尾所讲的是神必保守你。那好了，所以这是很清楚，这封书信讲神保守我们，告诉我们负面情况，告诉我们正面的积极的教训。你得到一个结论，神必定保守我们到底。然而在神的主权恩典保守我们到底之中，我们有责任要保守自己。在神的主权恩典里面，不排除人的责任，凡赐给你这个神圣的使命，敬虔的操练，灵命塑造，委身基督来保守自己。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头尾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终极真理是神必定保守我们。然而神却定规了保守我们的方法，在这保守的方法里面使用了圣道，借着圣灵来保守我们，也叫我们自己保守自己。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是这样，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宿命论，神保守我到底没错，但不表示我可以放纵。神保守我的范围里面，神保守我的主权恩典这个框框这个圈子里面，他要我有责任要保守自己。所以我们不能说反正神会保守我了，我就随随便便，也最后一定会被保守到底上天堂。神保守你，他赐恩典给你，要你保守自己。在神的保守里面，我们有责任尽我们的责任来保守自己，听神的话，就是避开了那种放荡的啊，所以我已经得救到底，我随便怎么都可以，这样错误的假设。所以在第二十节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犹大书是很奇妙，是在神的保守当中，你要看见你的责任，你要如何来保守自己，如何过圣洁生活。我们看见第二十到二十一节的原文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完整的句子呢，里面通常我们要研究读英文或查考圣经原文的话，希腊文也是一样，你要找出这个主要子句的主动词，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其他附属子句的就是来解释主要子句。如果你要学英文，这个文法架构你要很清楚，对不对？读一个长的句子，里面有好几个子句，你要找出哪一个是主要子句，对不对？这个主要子句是哪一句？从二十到我说二十到十一节原文是一个长的句子，里面有几个子句，对不对？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子句是主要子句呢？是第二十一节的前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里看见真正宗教改革的信仰不忽略人的责任，神保守你没错，这是我们眼睛可能看不见，因为这是在神的主权恩典预定拣选，他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是神的计划，这是我们肉眼可能看不见，但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范围之内，我们有责任。你说上帝拣选我赐给我信心没错，这是我眼睛看不见，那我能看得见，你能看是你再悔改相信，换掉神赐给你信心，使得你可以悔改相信，这叫做第一因和第二因的关系，这很重要。第一是 primary cause 终极的原因，那么第二因是 secondary cause 就是我们说次要的原因，是主要原因，主因跟次因，第一因跟第二因。神的拣选的预定，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是终极真理，是第一因，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比方说我们悔改相信了，记得神所赐给我的信心，我来信靠他，那这个叫做 第二音我们眼睛看得见，叫第二音，叫次音。那么第一音跟第二音的关系是很奇妙，不能分开来的。昨天我说在神的主权大圈圈之内有小圈圈人的责任，对不对？这个神的主权大圈圈是第一音，在这第一音里面有很多小圈圈叫第二音。第一音保障了也使用了第二音达到第一音的目的，但它不排除第二音的责任。我们从来不会归咎给第二音，你看就是因为我悔改相信，所以我得救了。我以前在教会里那会里说，有一次我跟一个会友谈话，他也做过同工，也是信主多年的。我跟他说，某某啊，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你有没有得到永生的确据？他说有啊，我当然有啊。我一听吓一跳，好大的口气啊。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为主付这么大的代价，当然他信耶稣可能家人逼迫的。总而言之，他说我为主付这么大的代价，我当然得永生啊。哇，我听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凄凉。这位会友，这位同工，他有得救确据很好，但他的得救确据来源根据是错的。他是因为看我为耶稣牺牲了这些，真的吗？你为耶稣牺牲了什么啊？我为主付这么大代价，真的吗？那主为你付的是什么呢？你这一点所做的跟他能相比吗？你也许信耶稣受点苦，那这一点点不过芝麻大的跟这个十字架的痛苦来相比的话，但是你却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为主付这样大代价，这么多代价，我当然要配得永生，意思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不折不扣人本的阿弥念派的思想。那如果问你，你有没有得救确据？我有得救确据，我有至终得救，我有永生的确据，不是因为我为主做什么，乃是因为主为我所做的，他做的都成了，而且保守我到底。我们得救确据完全来自于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道与圣灵保守我们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这个重要吗？非常重要。有人说这不重要，不用坚持都可以，那就错了。我问你，你凭什么有确据说你会得救到底？你凭什么知道你有永生，也将来这个永生绝不失落？你怎么知道？是因为我凭着我的努力追求圣洁吗？当然不是。我知道我自己常常善变，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很火热，火热之后可能特会回家之后过一天就冷下来了。所以教会需要常常办特会来鼓励我，打打强心针，可以用半年一年的，迟迟不要。我们是这样想事情吗？还是我们真的明白了，我能够有这个至终得救道理的这个确据，完全是因为神的话他应许，他所说的一定成就，说有就有，命就他说他必保守我到底，我永不远，我就相信他的话，他也必定要成就他的话，是这样。所以我有至终得救确据完全来自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保守我到底。那如果不讲这个真理，不强调的真理的话，我们就把我们得救的这种假安全感放在其他地方啊。好，因为我们教会牧师很棒，他会看着我，哦，我的丈夫我的先生很圣洁，他会带着我，哦，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好了。我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或放在环境身上。我碰过一些中国大陆弟兄姐妹，里面有人做这，在中国那个环境很难信主，也没有机会信主或怎么样，到了美国信主了。那有弟兄是中国来，他亲口告诉我说不在这里啊，在我们那边啊。我和我一家绝对不能回中国大陆，我知道我一回去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的信心慢慢就没了。他说的是诚实话，可他把他能够维持信仰的秘诀根据摆在，因为我活在美国，在这个很好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帮助，的确神借了这个宗教自由的环境，神借了这个信仰自由的地方，神借这个好的教会的保护，你看顾待你喂养你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能够得救到底，不会失落，信心不会灭亡，根本原因是因为神保守你。如果都怕回中国大陆，我的信心失落的话，没有人能够回去向家人做宣教士传福音了。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保守到底的话，你不要怕，装备好了，神会带领你到去那个你觉得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十二使徒里面， 有一个叫犹大，有人说了，你看犹大原来是跟耶稣信主得救的吗？后来他灭亡了，所以可见信主得救还是会灭亡的。他没搞懂，这样阿米尼还是这样解释的，他们没弄清楚，犹大从当初就不是信主的，至少不是真正信靠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选犹大做主的时候，就已经早他是神，他早就知道犹大是卖他，对不对？约翰福音九章十五就说了，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属魔鬼，你们当中有个出卖我，早就想。”那是第六章很前面的事情啊。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犹大常常他是这个主耶稣布道团里面的这个财务同工，他常常偷拿这个钱囊里面的钱去用，他的心不正的。然后他早就想好要怎么样出卖耶稣，跟祭司长在暗地谈好价钱，三十两银子出卖老师。然后到那天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还这样子恩待他。要是我的话，我绝对不让他参加逾越节的晚宴了，晚餐了。他还坐在耶稣旁边，主耶稣还亲手沾着面包给他，沾着饼给他。在那样情况之下，犹大的心已经到最后完全向魔鬼投降，叫魔鬼彻底进入他的心，他就出去了。约翰福音写的说，那时候特别说，那时候是夜间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光和暗的对照，白昼跟黑夜对照，特别说到夜里尼哥底母人见耶稣，表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懂重生，活在黑暗里。犹大出去卖耶稣的，这是在那时候夜间，转他完全被黑暗邪恶势力所掌控了。虽然后来犹大后悔了，他去见祭司长说：“啊，我流无辜人的血，我把这钱还给你，我不要。”他良心受责备，可他没有，还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你知道吗？他悔了，后悔自己所做的。他做什么事？我出卖我老师，出卖那些艺人。就像有人看了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的电影啊，自动性警察自首。我以前小偷，我看了这个艺人受这么大痛苦，我偷钱，我偷政府公司，我要自首。但他没有真正悔改归向耶稣啊。哥林多后书七章说到两种悔改，一个依照世俗忧愁来悔改的叫人死，悔而不改，以后会继续后悔的。不，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真心悔改就生出何等真实的悔改啊！那这个悔改是不需要再后悔的。所以犹大按照人本中世俗忧愁，我怎么可以出卖我老师？从此以后，这个千古留下这个罪名啊！人家一想到我犹大是卖人犹大，哎呀，我的良心受不了。他把钱祭司长拒收，他丢到圣殿里，然后他跑到外面田里去吊死了。所以犹大，有人问我说，假如他真的悔改了。彻底悔改了，主耶稣饶恕他，一定会的，因为彼得所犯的罪不亚于犹大，是吧？当然犹大出卖耶稣很坏，但彼得三次否认主啊，我发誓我不认识，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就是睁眼说瞎话啊，不只说不认，还发誓我不认识三次哦，这个罪轻吗？圣经上不说，你若在人前不认，我也在将来的天父面前不认你啊！这个罪很重的。那当那时候，因为主耶稣他还没上十字架，所以救恩还没有实现，所以彼得按照他自己的人本想法，就是大家都逃散，我总不离开你，我喊你受死，我就愿意杀了。跟你说，哦，是啊，我们都愿意啊。鸡叫三次以前，今夜。一叫三你就会不认我，你不要说大话，你想靠你自己保准的信心，你守不住的。即使这么爱主的彼得，你也守不住的。但是主在逾越节晚餐上，他告诉彼得一句很重要的话：西门，这彼得的名，西门，撒旦要塞你啊，像塞麦子一样。意思什么叫塞麦子？你看过的塞麦子，真的。晃晃晃晃晃晃，然后把那个过滤网一样把它过滤出来，所以那个麦子没有办法逃过这个筛的，筛子把你筛掉，把那不要筛掉，所以撒旦不断要把你我对神的信心筛掉，你守不住的，你自己守不住的，所以主耶稣说， 撒旦虽然三年像山脉这样猛烈那样剧烈，但是我告诉你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回头以后，事情过了以后，你要兼顾其他弟兄。
为什么同样严重否认主的彼得，
他后来会痛哭流涕，真实的按照神的意思有所悔改了呢？
第一因终极原因是因为主耶稣为他祷告，保守他，让他不至于失去信心。犹大为什么卖主之后不悔改呢？不真心向主耶稣悔改，只是向祭司长表示我做错事情而已。
因为第二因，他犯罪拒绝主耶稣，跟随耶稣夫子三年半之久，就主耶稣亲密的同工十二使徒之一，他为什么要卖主呢？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如果你说主耶稣早就知道犹大会出卖他的话，他为什么要选犹大做十二使徒之一呢？我不知道，圣经没说。但是根据圣经已经解清总原则，我得到至少有两点。第一个，就让你知道说，不是因为你有使徒的高位，你在教会做同工，甚至说传道人，你做什么，就表示你一定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个职位不能保证，那个侍奉不能保证你真正得救的人，重生的人。所以警惕我们这些人，不要依靠这个职位，依靠侍奉的经历来保证我是得救的，不要这样去想。
第二，那就当你在教会里面被别的弟兄姐妹同工出卖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伤心难过了，因为连我们的主他都被他亲密的十二使徒之一出卖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别人会出卖你，也有可能你会出卖别人啊。所以这个卖主卖友的事今天还是有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神的领当中，别人出卖你，你不要怕，你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滋味啊。好了，我们被出卖的时候，神永远不会出卖我们，神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得到得救到底，确据安慰。所以这样说来，彼得跟犹大的分别不在于彼得比犹大好多少，而在于神保守他，主耶稣为他祷告。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正在天父的右边，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将来就从那里降临，他审判活人死，没有错。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他将来肉身再来之间，现在他在天上做什么？他在继续履行他大祭司的职分，是我们中保。你知道大祭司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个是献祭，对不对？为神的百姓献；第二个为神的百姓代求。你注意看，大祭司要为百姓代祷的哈。对，献祭和代求是大祭司主要工作。这说明了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真正大祭司，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不知道主耶稣在这个逾越节晚餐上谈话，到最后他开始为门徒祷告了。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这一篇祷文被称为是大祭司的祷告，对不对？是 The Prayer of High Priest。 我们的大祭司他主耶稣在十七章约翰福音说很清楚，我不为世人祈求，我为圣父你所预定接选赐给我的人祷告。主耶稣为属他人祷告，他不为世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世人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子民的大祭司。所以第二天他就上十字架为神的子民死了，为神的儿女选民付出主价，所以为神的儿女祷告，为神的儿女上十字架，这是为什么说主耶稣在世上是为属他的人死，他不是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死，他的宝血有能力洗净全世界每个人罪，但他拣选预定的恩典的爱，使他的这个赎罪是只是为属他的人。所以耶稣叫了耶稣，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所以说为羊舍命，所以说为教会死，主耶稣为大祭司为神的子民祷告。所以有人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为他的子民死，就确定了赎价，他所付赎价的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子民没有一个会灭亡的，一定会信主得救的。为什么说 那说到主耶稣对全世界每一个人死这个讲法听起来很博爱，可是不合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讲法的阿米尼派解释说，如果不说主耶稣对全世界死，就是不公平了，他会觉得每一个人死，然后看谁要不要信。所以你就仔细看我发的讲义就知道，必须靠后来的人信心才能使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流血对他来说是有效。这不是圣经的解释，人的想法。事实上从旧约的献祭制度你可以看见，所谓献祭是当在旧约里面赎罪祭都是当祭物被杀的时候，那血流出来罪就都赦免，从来没有人说在圣殿里面去献了祭之后，然后等了10天10年之后我再来看看要不要支取，要不要信这个所流的血。不是，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一流血罪已经被赦免，在旧约也是如此。所以预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旧约献祭制度都显明了，从来不是分期付款两段论，先献祭再看后来人是不是有这个信心来接受才有效，一献上就立刻有效在旧约里。所以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次献上就成就永远的赎罪祭了，不需要等到后来人信心来使他有效。所以这种说主耶稣全是每一个人死是造成一个 possibility 一个赎罪的可能性，这个说法是不合旧约献祭制度的。主耶稣受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是一个 actuality， 是事，造成一个事实，赎价已经付出，罪债已经还了，定了罪，也是说成了，他没有说还没完，他说成了。今天阿弥陀派就没完没了，还看后面的人要不要信才使他有能成不成。这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所以耶稣全是每一个人死是不合圣经的献祭。第二个也不合理，如果阿尼涅派说主耶稣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死是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而看自己，要信就得到就是他有效，不信就没有效，听起来好像是很公平，事实上是人本身由我来决定，我那1%、10%决定性一票要不要接受，所以我得救的最后关键是我要不要接受。那如果是要给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公平机会的话，我请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的中国人都已经离开世界，对不对？他们还能得救吗？法老王，逼迫以色列的法老王已经死了，那杀谋杀兄弟亚伯的该隐也死了，主耶稣有没有为该隐、为法老王、为旧约里面这些没有信神的人流出宝血？如果你说有的话，那你告诉我目的何在？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没有再有机会了。不止旧约是如此，今天新约时代也是，很多人离开世界还没听到耶稣的福音。如果耶稣也是为他们死的话，那你问我，请问你，主耶稣为他们死，却他们却没有这个办法知道耶稣为他们死，他们就不能做这个要不要信的选择，有什么意义呢？你最后只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那些听到福音的每一个人死，让每一个听到你自己做决定要不要接受，那这也不是公平的，为什么有人听不到呢？所以亲爱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你要注意的，能够听到耶稣福音都是特别的恩典。你不要认为我就应该有机会听到福音，神欠我的让每个人听福音，他该我的，像我爸爸妈妈欠我，他要给我这个，像这个被你的孩子认为我的一切是爸爸应该妈妈给的， take for granted 的。天使犯罪没有救法，神只救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神前一个人拯救，耶稣为你只是特别拣选的爱，你不要糟蹋了，不要轻看了，这是事实。我讲不合旧约献祭制度，也不合这个事实。为什么这些人听不到福音？显示出神拣选的爱，十字架上耶稣是为属他的人，他的羊，你我流血，我们能够不感恩吗？真是那种诗歌，在我们诗歌里有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唱这种诗歌。每次想到主耶稣十字架流血的时候，这种诗歌就会为我流血，为我受伤，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为我再来。我们诗歌里有首诗叫主爱长阔高深，你们唱过没有啊？好，唱过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吗？我们来看是在29首。 第二十九首，主爱长阔高深。实在长阔高深，实在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不然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怎能得到这样的恩典？家中姐妹，当我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他在天父的右边，他在进行大祭司的代祷的工作，他救赎的工作就现已经完成了。今天他在为所有属灵的人代祷，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升天，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希伯来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你想主耶稣是大祭司的替我们不断祷告，我们有可能灭亡吗？你想可能吗？不可能。天父必定垂听主耶稣大祭司祷告，所以主耶稣他祷告，他保守我们到底，使我们得救到底，记得圣道与圣灵来喂养我们，来坚固我们。所以在他的保守主权恩典里面，我们要学习保守自己。当盟军在二战的时候登陆诺曼底，已经注定了德国要垮台了，这叫做战争的决定日来临了，叫 Day of Decision。 接下来然后盟军，我们登陆诺曼底成功了，德军开始败退，我们就放下武器开始 开宴会庆祝 party，是这样的吗？不是，还要继续打仗，还要打仗，还要打，打到柏林，攻下柏林，纳粹投降了，希特勒自杀。那一天攻下柏林叫做 Day of Victory， 胜利日。耶稣第一次来就确保了我们 得拯救，得胜有余，最终永不灭亡。因为这个 D-Day 决定日已经来了，今天活在我们等候那个 V-Day 胜利日的来临，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个 D-Day 跟 V-Day 之间，在决定日跟胜利之间，今天我们得救到底确保的。但是我们要为此打这美好的仗，所以我们需要靠主恩典，借着神所赐的这宝贵的圣经来装备自己，因为这本圣经能够叫主真人得以完全。神的话装备你，保守你，使你开始能够尽你的责任，打这个仗来保守自己。在战场的士兵，他要依靠神，基督钉钉，那他也要拿起武器来打仗，他有责任要照顾自己，把救恩头盔戴在头上，护心镜遮胸，真理当中腰带系在腰上，平安冰山鞋脚上。你有责任，神保守你绝对没有错，你要保守自己，因为唯有靠他的保守，你才能保守自己尽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回到儒道书第二十节，二十节说这句的主要主句是在保守自己，常在常是一直不断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是主要的。怎么样常常不断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有三个分词子句。第一个就是造就，怎么造就？造就自己，在至圣身上造就自己，天天查考研读背诵思想真行圣经，这是基督徒成圣，是基督徒操练，基督徒蒙保守身所用的工具。我没有看到一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他能够不跌倒的。我没看过一个中国人说好四不读书三日面目可憎，对不对？我要说基督徒三就是一天不读圣经，那个脸就很臭。求主帮助每一天在这四圣真的造就是。第二，祷告，怎么祷告呢？在圣灵里祷告，你就不会妄求，是不会乱求了。若不圣灵感动，你没办法做真正的祷告，你不能说耶稣是主的。我有圣灵感动，让你看清楚神的旨意计划，圣灵照明你心中眼睛，透过圣经，使你知道如何去在祷告中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在祷告中遵循神的旨意，而不是那边妄想去改变神的旨意。所以这非常重要。第三，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人知道主爱长阔高深，我又是这样子败坏不堪的罪人，如果不仰望主的怜悯，我怎么能活下去呢？所以就成为基督徒黎明操练尾声书的这些实际的步骤，就是每一天都要在自圣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什么意思？注目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信徒的责任，保守自己的三部曲，每一天不可或缺的。造就自己在自圣真道上，祷告在圣灵中，仰望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直到我们见主面，直到我们进入天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这样宝贵的应许，这么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就能放下这样重担，脱去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奋那摆在我们前的路程，透过在自圣真的让造就自己，在圣灵祷告，仰望我们主耶稣怜悯，仰望他，仰望救主基督，定睛看他为我们信心创始而且成终，他为我们祈求我们不至于失去的信心。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实际，我们活在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中间，我们的热烈盼望一直带来的。今天你有神圣使命，打这美好仗，所以要打那美好仗，跑那当好路，守住所信的道。我看过一些弟兄姐妹和传道人晚节不保，到了晚年很奇怪，讲出一些异端的教训。我无意去批评其他主的仆人，有一个很有名的格里汉 B.D. Graham 牧师，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布道家了，已经年纪很大了，退休了，但他在1997年竟然说出在其他宗教里也有得救的人啊！他在电视上被访问，他自己亲口讲出来的。他怎么讲这种话呢？在其他宗教里也有得救的人。他访问他是个新派的牧师，好高兴，他不敢相信，说，这个葛牧师，你是说 但小朋友也有得救人。
是啊，哇，这个心态不是好高啊！上帝的爱实在是宽宏大量无边，
这个不是福音啊。
虽然他为主做了一些圣功，其实不是他的主借他做的，但他为什么晚节不保呢？一般人说 finish well 要善终啊。你现在信的不错，我告诉你，靠自己无法善终的。那第一段为什么会这样？葛牧师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是相信阿弥涅槃的。抉择你是要做抉择，要抉择既抉择信耶稣，你抉择就得救，你不抉择就没得救。他把第二音取代了第一音，我们就说为他祷告，我们一起悔改，就是帮助我们千万不要把第二音取代了第一音。你是要悔改相信，是要抉择，没有错，但是这不是靠你自己可以做到的，是而且你做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不能持久。但是这第一音使得你可以有这第二音，使得主权恩典拣选你，主耶稣为你付赎价，主耶稣就是重生你，你必定得手到底，有蒙保守是第一，神的主权计划一定要实现的。这个第一使用的第二页，你要每天认真读主的话语，遵行圣道，在圣灵祷告，注目仰望主耶，这是你要做的，没有错。但是是第二页，第二页不过是第一的工具，我们不要归荣耀给第二页。第一不取代第二页，不消除第二页者，但第二页不应该窃夺第一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也许我们脑筋不够像这些神学家那么聪明，像哲学家想那么多，我没法跟人家辩论，但我知道一件事，我是主的孩子，他救我，他为我流血，主爱长阔高深，他一定会救我到底，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怎么会让他的儿女从他的手指缝里溜掉呢？没这回事的。你会让他的儿女，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你会尽可能保护他，不让他被车撞，对不对？天父是全能的，他的能力不能保住你到底吗？你不依靠他，依靠谁呢？你还会依靠他的心眼，他给你的。我们有这样奇妙伟大的天父，他包括我们从永远到永远，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你还担心什么呢？这会不会使我们消意志消沉？冷淡配合啊，反正我就没有热心追求圣洁，我就没有热心传福音，那是错了。我们真的是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我是一个不是太勤快的人，为我自己，为我不想打拼，我对你升官发财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家说你生平无大事，但是我只要知道是主要我做的位置，我就觉得很有劲，很来劲啊。而且我做的呢都不是虚空的，凡是带住老虎不是突然的，所以为主我们可以大发热情，为自己不必了。住那房子大小有什么关系？反正每天睡觉还是那张床，此时候就是那个棺材那块墓地，要怎么样呢？这些都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为主而做的成道永远，在他自己计划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永恒里，在神的计划里有份。所以我会告诉你，正是因为主的主权第一，保障一定会成功。所以今天我们打美好仗是喜乐的，是有力量的。像盟军二次登陆第二大战是二战的时候，登陆诺曼底打仗更有力量，更喜乐，他不是不打了，反而认真去打，因为一定赢的，因为是一定赢，所以一定要打。如果还不一定会赢的话，就不想打，对不对？我尽了全力，结果还是输了，为什么要打呢？干脆不打算了嘛！但知道主耶稣已经得胜，靠着爱我的主，必定是我们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我欢喜快乐为主打这美好仗，跑当跑路，走路行道。因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这爱隔绝。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地上受到苦，天上受到苦，没有一样到刀剑患难逼迫自身肉体。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爱隔绝。感谢神，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这爱是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里的。亲爱的姐妹，愿我们从今天起认真的时候打这美好仗，在神的主权恩典第一因的保守里面来学习操练保守自己，在这自身真的造就自己的圣灵祷告，保守自己的上帝的爱中。这是我们信息的结束，委身基督，灵命受到最终必然的结果。感谢主。最后
我愿意以诗歌作为结束，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也唱诗来回应感谢，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请唱诗第97首，这本诗歌的里面有一些诗歌不很理想，有些诗歌非常忠于圣经啊。那97首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唱感谢主97。哇，就在上。低头祷告，愿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存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地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感谢天父，在万事以先，因为你爱我们，按照我们意志所喜悦，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虽然我们是不配，因为在2000年前。差遣基督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舍身流血，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过犯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要差遣圣灵宝会师作为我们得救得基业的凭据，让我们受了圣灵印记，在圣灵的保守，借着圣灵道的带领之下，我们必定至终得救到底，永蒙保守。然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使你那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亲爱的父神， 现在救主耶稣，现在圣灵保惠师，我们伟大的三一真神，再次把我们带出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往主的恩所中，求你赐下了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再一次看清楚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所要得到基业和等丰盛的荣耀，把我们从死在之中的罪人改变成在光明中的圣徒。感谢你那大能大力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也令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要成就你的美意，你必定保守我们到底。我愿我们这些生命的儿女每一天不断的感谢赞美你，不断的在性情上操练委身基督灵命塑造，在世上真的造就自己的圣意，祷告保守我们这上帝爱中，仰望主耶稣的名直到永生。主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亏欠，感谢你透过我们话语，我们知道你的全能，你的大爱，你的能力，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看自己，转眼注目仰望主耶稣。愿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家庭里面，甚至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在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恭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牧师、师母、众同工仰望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在未来年日上金灯台。为主发光，宣扬着主耶稣的大爱，三一真神救恩拯救，宗教改革信仰的真理，在这黑暗的世代、黑暗地区为主发光，像明光照耀，持守圣的道。主，感谢你，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愿这一切完全都靠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热切盼望你的带来，主啊，我愿你来，但来与先知你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用我们，为你打那美好仗，跑当头的路，守住所行的道。愿你领得到一切荣耀，为这五堂的信息专题献上最大的感谢，荣耀完全唯独归给你。奉主耶稣圣灵祷告，感谢，阿门。请坐。
谢谢李牧师啊。